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路加福音第五章。在这一章的圣经中，主耶稣来呼召他的头几个门徒，也接近大麻风病人，同时呢也治好瘫痪病人，也呼召立位，并就进食的问题来提出了非常精彩的见解。在这一章中，我们就看见路加就非常清晰地来提到主耶稣怎么样开始特别的来呼召他最初的门徒。他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也就是加利利海边，然后呢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主耶稣呢非常有办法，他就建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离开船洗网去了，就可见他们整夜劳力，然后呢要把那个网啊给清理干净，然后白天就休息了。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借用了西门彼得的一条船，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他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有人说从这里就看出耶稣是一位教育大师，因为在那样很拥挤的情况下，他特别就注意既跟群众保持一种距离，免得沾染群众的那样的一种狂热的情绪。另外呢他也还是抓住机会来教训众人。那至于他教训了什么内容呢，路加并没有来记载，反而他记载了教训结束之后所发生的一件事儿。他讲完之后就对彼得说呀，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呢就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话里边一方面有对耶稣的尊重，另一个方面其实也有一点不太情愿，因为彼得的意思就是，你讲道是老师，你在道德方面是老师，在宗教方面是老师，但是就打鱼方面我是经验丰富的渔夫。因此呢我们一般的在中东这个地方啊，都是夜里趁着凉快来打鱼，而且都是在水浅的地方，你却这个既是在白天又是到水深地方打鱼，可见呢你并不太懂。不过呢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吧。结果他们下了网，就圈住了许多鱼，网都险些裂开了，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呢，就来把船装满了，把鱼装满了两只船啊，你想想得网上了多少多少的鱼，甚至船要沉下去。估计他们一生啊都没有见到这样多的鱼，也没有这一网这么大的功效。这里让你看见什么？耶稣是万有的主，他想让鱼上网就上网，想让多少鱼进入网里边就有多少鱼进入网里边，所以他有着惊人的权柄。所以啊弟兄姊妹，赶紧劝你的亲戚朋友别忙着给那些没用的偶像烧香磕头了，他们并不听这个你烧香磕头的那些所谓的祈祷，所有一切连偶像都要听耶稣的。所以赶紧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来施怜悯。西门彼得见到这样的情况，就俯伏在耶稣脚膝前。诸位想一下这样的情境，满船的鱼有的还在乱蹦，散发着满船的腥味， 这是一个渔夫的最重要的一个庆典时刻。而这个时候，西门彼得跪在满船的鱼中，跟那些不断跳跃的鱼一起跪在耶稣面前，向着这一位创造鱼也创造自己的主来泪流满面的悔改，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幅情景非常的美好，因为它是真实的。因为你如果真的经历了神迹奇事，你的第一感受一定是：我不配，我算什么？为什么我会经历到神这么浩大的恩典？而那些仅仅乐道，天天忙着在讲神迹奇事，自己经历了多少多少的人，然后说经历了之后就说：主啊，你看我多敬虔，你赐福我了，在那欢呼跳跃的人，说明他们灵里边啊，很少像彼得这样真正经历到上帝这么奇妙的带领，以至于彼得可以这样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因为你实在感受到你的不配。这个时候主耶稣安慰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主耶稣是借着这个话来提醒，在上帝的国度里边，神要用他的网把他的门徒，把属他的人都网上来，让人跟他到底。神命定的一定会在历史时空中来实现，断没有什么来阻挡。所以诸位，请把这两船的鱼的画面记在心里，靠着神去撒网，你一定不会羞愧，因为神已经有了这样的应许：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结果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你不跟从这位主还跟从谁呢？难道跟从两船的鱼吗？鱼最终会用没的，最终会卖掉，或者最终会腐烂发臭。但是这位主却是创造鱼使鱼上网的那一位，你不跟从他还跟从谁？所以耶稣在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耶稣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吗？弟兄姊妹，不要躺在你自己的大麻风中，不要躺在你的罪中，不要躺在你的罪疚中，老觉得耶稣不肯。不，他肯，他肯伸手摸你，他也肯来怜悯。我们人的想法想到的可以是一位公义的神，可以是一位阎王爷那样的神，但是我们绝对想不出这一位肯的神。这是圣经给我们的美好的启示。所以这一位耶稣肯，甚至他肯伸手摸每一个长大麻风被罪捆绑的人。而接下去的另一幅情境更让人怦然心动，因为当耶稣正在教训人的时候，他面前的人太多了，以至于有人抬着一个摊子要到耶稣里面，让耶稣来见到这位摊子都不能。于是他们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坠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各位弟兄姊妹，很多人攻击路加，说这个瓦呀应该是很后期才有的建筑材料，怎么路加在这里突然用了瓦？其实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路加用的是非常准确，因为在中东那样的地方， 这个泥板特别的晒干了，就成为这个瓦。所以它不只是这个粘片，不只是这个草搭的屋顶，而且呢，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啊，很多那种晒干了的泥片、泥板所搭成的这个房梁、房顶，以至于更容易把它给掀开。所以这样我们就更容易来理解，而不至于认为是把整个屋顶都给拆了。所以当这个摊子被坠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不少人就觉得耶稣在这里无关痛痒讲的话，因为在这里最紧急的事情是他瘫痪了，你说这个罪赦了，你实在是有点避重就轻吧，故意说一些很遥远的谁也无法验证的事儿。当然对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就更生气了，因为说赦人的罪这是上帝要干的事儿，这一个加利利人，这一个牧工到底要干嘛？他是不是太健忘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而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什么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都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他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结果呢，那人就当众人面立刻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归荣耀与神。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与神，并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因为借着他能让人拿起褥子行走，他也在表明他是赦免人的罪的那一位。在当时文士法利赛人心目中，一般的犹太人的心目中，连弥赛亚都没有赦罪的资格。但是呢，这一位真正从神来的，因为他就是神，他能赦免人的罪。我们当代人当然对赦罪都已经慢慢的淡忘，也已经不再稀奇，也不再珍惜。但实际上每个人，你说内心深处谁没有一个盼望着那种永生永世的情怀？要不我们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对此的盼望的传说？所以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能赦免人的罪，让人从地狱到天国，这本身也特别是人心所向。因为神造万事，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远安置在人心里。这一位主在世上行走，也呼召各式各样的人。我们断没有想到说他竟然来呼召一位税吏叫利未，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而利未呢，也愿意来为自己跟随耶稣的事庆祝，就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和他的门徒发怨言，说耶稣为什么和这些税人罪吏一同吃喝。耶稣呢就批评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在这里就批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不过是自以为义，但实际上在神面前看为罪。而这些自以为有罪的人，在神面前却称为真正的义人。这种义和罪的看法成为当时的一个颠覆啊。所以帕斯卡尔说，唯一的罪人就是自以为是义人的人，唯一的义人就是自以为是罪人的人。那因此接下去就是辩论禁食的问题。文士法利赛人就批评耶稣和他的门徒， 有，当然也有约翰的门徒，也有耶稣的门徒都来问说，哎，为什么你们不进食啊？主耶稣呢就提到说，他和陪伴之人同在，不需要进食目前，但是呢当他离开了就可以进食。同时耶稣也提到说，他来了，带来了一个新时代，不要用旧规条来解释这一位更新之主所带来的真正的更新的真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耶稣在人间行走，也谢谢你借着耶稣所行的神迹表明他是那一位真正的主。愿你继续恩待保守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